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准备促进乌克兰谷物从黑海各个港口外运，但是他希望西方国家取消对俄罗斯谷物出口的制裁。普京在伊朗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讨论恢复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计划之后，提出了这项交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打断了乌克兰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全球粮食供应压力。联合国一直介入有关恢复粮食外运的会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星期二对传媒表示，古特雷斯对能够完成项交易保持乐观。他说，古特雷斯星期一在电话中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仍在进行中的谈判。普京星期二在德黑兰仲会晤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暗示两国之间将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在莫斯科对记者说，与哈梅内伊的接触非常重要，双方在双边及国际日程上的一些最重要问题上发展出可信赖的对话。在多数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接近或者相近，乌沙科夫说。随着莫斯科面对持续的对入侵乌克兰的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在试图加强与伊朗、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关系。同样受到西方经济制裁并持续与美国就德克兰核项目发生分歧的伊朗，表达了与俄罗斯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愿望。联合国属下的民航组织正式谴责白俄罗斯政府去年5月虚报一架国际航班上有炸弹，迫使这架飞机在明斯克机场着陆。飞机着陆之后，白俄罗斯当局就逮捕了机上一名异议人士。国际民航组织星期二7月19号一份声明中说，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意识到针对这架班机的所谓炸弹威胁是有意制造的谎言，并威胁到航班的安全，而且有关的谎言是白俄罗斯高级官员向机组人员讲的。声明谴责明斯克当局非法干预国际航班的运作，违反国际民航规则。此前国际民航组织表示不确定是哪一个蓄意制造了炸弹威胁的谎言。2021年5月23号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从希腊首都雅典飞往立陶宛首都纽斯的班机接到炸弹威胁的讯息，被迫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机场着陆。飞机降落之后，白俄罗斯当局立即逮捕了2019年之后一直流亡海外的一名乘客、白俄罗斯活动人士普拉塔塞维奇及其女友，但机上并未有发现爆炸物。白俄罗斯此举受到各国的谴责，作为回应，欧洲国家停止飞越白俄罗斯领空，让白俄罗斯政府无法得到国际航班飞越的收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预计下个月初审议跨党派的台湾政策法，提出该法案的议员表示有信心两党议员将会支持法案获得通过。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参议院外委会星期二7月19号原本计划就台湾政策法进行审议，但会议中未就法案进行讨论。提出法案的外委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伦德斯表示，委员会暂时将法案搁置审议，预计下个月初再进行审议。这个法案被搁置处理，因为里斯参议员讲一些共和党成员想要更多时间去审视法案的内容。梅伦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梅伦德斯表示，预计将会在8月3号的委员会审议会议上推进这部法案。有两三个共和党议员要求更多时间审视法案，民主党这边未有议员要求，所以我猜测他们可能想提供一些修正案，我们再看看，但我相信我们会在3号那一日通过法案。梅伦德斯说。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米克斯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盟友，尤其是在半导体方面，台湾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在推迟推特对他的诉讼行动宣告失败。在星期二，美国特拉亚州的一名法官宣布决定在10月进行审判，理由是 马斯克退出收购推特公司之后，导致这间社交媒体公司的前景出现不确定性。推特希望这位亿万富翁兑现他在四月份以440亿美元收购的承诺。马斯克曾经承诺以每股 54.2 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但他现在想退出该协议。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星期二7月19日说，美国执法当局挫败了一组北韩黑客，收回了这组黑客得到的将近50万美元的勒索赎金。这些赎金来自堪萨斯州一间医院、科罗拉多州的一间医疗机构以及其他的受害者。莫纳科在纽约一次网络安全会议上说，北韩有国家资助的网络犯罪分子利用先前不为人所知的巫医勒索软件，在2021年5月将肯萨斯那间医院的服务器加密并勒索赎金。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7月19日在首尔呼吁美国和南韩应当深化贸易关系，避免让其他国家不公平地利用他们的市场地位牟利，并直接点名中国。耶伦在南韩 LG 集团的一个研发中心发表讲话时强调，我们不能够允许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利用他们在关键原材料技术或产品市场地位来打乱我们的经济，施加不受欢迎的地缘政治影响。耶伦表示，中国投入极大资源谋求在某一些尖端技术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半导体晶片，同时运用一系列不公平贸易做法获取这个主导地位。耶伦表示，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呼吁美国以及好像南韩这样的盟友参与朋友相挺，将供应链多样化，更多地依赖可信赖的贸易伙伴，加强经济韧性，并降低对参与国家的经济风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乌克兰冲突能不能够重启美国这个民主兵工厂呢？我们亦会报道中国考生2024年开始可以在中国内地应考香港中学文凭试，试卷保密成绩应受性引起了关注的。不过首先我们就集中来看一看有关在欧洲的热浪冲天，当地的气候变化夹击政治经济的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近日的天气非常炎热，而且在这个礼拜迎接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天，最高的气温是首次超过摄氏41度的。英国气象局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和星期二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的红色预警。从伦敦一直到约克和曼彻斯特，据当地的传媒报道，在星期二的中午位于伦敦西部的希斯鲁机场地区的气温就已经达到40.2度啦。咁究竟英国嘅气温情况系点咧？咁而家喺网络旁边嘅就系美国之音喺伦敦嘅记者郑乐哲噶。郑乐哲你好，
你好。
咁想你同我哋讲讲，咁英国面对史无前例嘅热浪，咁对当地嘅人造成咗啲乜嘢影响咧？
系，今次英国嘅热浪咧，主要就喺星期一同星期二啦。今日星期二，英國部分嘅地區有啲温度就已經差唔多高達攝氏41度啦，咁華氏就即係105度。咁喺英國嚟講，呢個係從來都未有過嘅温度嚟嘅。咁因為去年都有一個熱浪，我自己都有經歷過。 我睇翻最高嘅時候，原來都係32度左右。咁所以喺英國一般嚟講，呢、這個氣候算係溫和啊，但係多雨嘅國家，呢、這個天氣係好罕見嘅。咁所以喺呢兩日，英國政府部門都好鼓勵嘅人就留喺屋企啦。咁但係我琴日就有啲事要出外，咁我就覺得因為可能英國嘅天氣就比較乾燥，街就比較闊落嘅，通常都有啲樹，有時候有啲風，所以喺路上面其實就唔算太辛苦，就冇話即係大汗淋漓啦。我本身就好大汗，但係呢個可能因為我本身嚟自香港，咁啊對呢種天氣都有啲經驗。但係對於好多英國人嚟講咧，就唔係一樣嘅感覺啦。咁點解呢？因為英國嘅樓宇嘅設計通常都係為咗冬天嘅時候去保暖，佢係好非常之少有冷氣啊、空調呢一樣嘅嘢。咁所以呢種天氣對於好多喺屋企嘅人嚟講好辛苦。就算你關曬啲門窗，唔俾啲熱空氣入嚟，打開曬風扇，咁你室內温度好可能都係會係30几度咁樣嘅。咁如果一啲本身身體唔好嘅英國人，呢、這個就好難受啦。我有啲朋友就話，即係尤其佢哋嘅屋嘅二樓、三樓係非常之熱，係好難瞓覺嘅。我亦都有啲朋友咁，佢哋英國要去揸車㗎啦。咁佢話一上車嘅時候掂到個胎盤，就好似感覺係火燒隻雙手。有啲人會去玩水解下熱咁樣啦。但係英國睇到新聞就話，最少原來有10个人已經喺啲河流啊、湖泊啊、水庫咁就好唔好彩浸死咗，包括有2个係13、14岁嘅小朋友。咁英國政府就提醒人就唔好再去呢啲咁開闊嘅水嘅地方去游水，因為即係大家都要小心。
哇！咁即係睇嚟對英國人嘅影響都可以話史無前例，就算唔係史無前例，肯定係即係過去幾十年未見過。咁好啦，咁呢兩日嘅熱浪，究竟對英國經濟帶嚟咗啲咩影響
咧？頭先我都講到，即係英國嘅基建其實唔係為咗呢個天氣而設計嘅。喺熱浪之下，咁啊交通停運係都幾常見嘅。我琴日出去坐地鐵嘅時候，咁主要嘅一啲地鐵線，佢都話即係有廣播話要減速啦，以免就過熱就可能會著火。咁班次亦都要有所減少。我有一個朋友琴日佢由即係曼徹斯特落去倫敦，咁見佢嘅屋企人。咁啊好好彩，佢琴晚就翻咗上去即係北邊嘅曼徹斯特。如果佢今日留喺倫敦咧，佢要坐嗰個火車線咧就已經停咗啦，佢冇辦法翻去啦。咁新聞亦都話，倫敦嘅勞頓機場同埋皇家空軍嘅一個叫做布里澤諾頓嘅機場都臨時關閉咗跑道一段時間。點解呢？因為就話太熱啦，呢兩個機場嘅跑道有部分都融化咗，咁就要緊急處理。咁喺英國本來即係近幾個月就因為俄烏戰爭，物價就已經好高漲，英鎊嘅匯價又跌，令到英國就有一個所謂嘅生活成本嘅危機。即係話你嘅人工係冇升嘅，但係你嘅日常開支就不斷增加，尤其係喺能源方面，即係電力同汽油嘅價格都升咗好多。咁所以即使英國嘅熱浪其實即係暫時只有呢兩日啦，但係即係家庭開支好明顯都係會增加嘅。咁呢個情況之下，英國各行各業都其實一直喺度要挟話要罷工，因為佢哋嘅收入就追唔上呢個高達10%嘅通脹。在機場疫情之後，人手就不足，出現了有一些情況是行李就滯留了在機場，但是就沒辦法處理啦，航班又要取消啦。咁啊，倫敦的希斯路機場就更加話，依家要限制每日只可以有10万人次的旅客，因為呢個就是機場可以承受的程度，他哋就要求航空公司不要再賣機票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就見到英國人就要面對一個都幾荒謬的情況。如果他們坐飛機就可能會延誤、會取消，他們坐火車就可能會罷工、會停駛，你去揸車的油價就會越來越貴，你在家裡就要面對熱浪和電費就不斷升。
哇，都幾厲害下喎。究竟英國政治人物呢對這些情況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呢？
我們暫時來看，因為英國首相約翰遜他就願意下台，但是新的領袖是未選出的，英國的執政保守黨就在度揀緊一個新的領袖，依家仲有3个人在度競選，去入最後的1对1的部分啦。咁但係邊個係首相呢？可能要去到19月底、10月左右才知道。 咁喺幾次嘅辯論同埋一啲公開嘅場合，佢哋都好關注熱浪同埋生活成本嘅問題。但係暫時因為即係競選當中，佢冇一套好完整嘅措施話俾大家聽啊，其實要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呢？例如話候選人佢哋仲喺度辯論緊，英國究竟有冇空間去減税，定係減税？根據其中一個主要嘅候選人講，只係一個 fairy tale， 即係一個童話故事。其實喺英國嘅情況係做唔到嘅。你冇可能同時有減税又維持呢個政府嘅開支，咁而喺呢個仲有兩三個月嘅看守政府期間，咁亦都似乎唔見得政府會有啲咩大計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可能就要留待下一任嘅首相去慢慢處理啦。
咁嗱，我哋知道咧，熱浪就唔單止英國有啦，咁喺歐洲同其他地方咧亦一樣出現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最新嘅情況係點咧？
好啊，咁啊，歐洲南部嘅熱浪其實都有一段時間添啦。引發咗喺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同埋希臘都有山火。咁西班牙同葡萄牙嘅山火同埋佢嘅熱浪，根據一啲數字就話已經造成最少有1100人死亡。咁其中葡萄牙嘅一個小鎮，近呢個海邊，但係都係內陸嘅地方，佢嘅氣温就高達攝氏47度，即係等於華氏嘅117度。今年去到目前為止，西班牙就已經燒毀咗大概70,000公頃嘅土地。咁根據統計就話，大概係過往10年平均水平嘅2倍。咁我哋見到中國有多地嘅省份都有熱浪啦，喺美國嘅一啲地區都有報道話準備會有一啲熱浪。咁我哋知道呢啲唔係個別事件嚟嘅，有啲研究講到未來會有更多嘅熱浪，氣候變化會令呢啲熱浪更加熱、更加長，甚至去到2050年，有科學家預計，倫敦可能會好似西班牙嘅巴塞隆那一樣咁熱。咁近來就喺德國柏林有一個會議討論氣候變化，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同世界領袖講，就話全世界會有一半嘅人口面對洪水、旱災、極端風暴同埋山火，冇一個國家係可以唔受影響嘅。但係呢啲國家仲係持續咁依賴化石燃料，佢就話最令佢憂心嘅係面對呢一波全球嘅危機，世界各國都係冇合作，好多國家係互相推卸責任。佢話世界各國要選擇共同行動定係集體自殺，呢個就係佢嘅講法。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啱聽過嘅咧，就係美國之音喺倫敦嘅記者鄭樂哲為我哋介紹有關歐洲熱浪嘅情況噶。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亦即係簡稱 DSE， 喺星期三放榜。咁考生嘅成績可以報讀香港本地及海外嘅大學。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在6月底就公布，2024年開始 DSE 將會首次引入所謂的異地同考，被中國內地合資格的港人子弟學校獲該局批核成為預考學校之後，中國考生可以直接在中國內地合資格的學校去應考 DSE， 無需要再親身到香港應考。有关新的安排公布了之后，引起过各界的关注，尤其能否确保试题事前保密，考试期间的严谨监考、严防作弊、事后确保评卷公正等等，对将来香港 DSE 成绩的国际认受性都可能受到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考试成绩有关报读香港本地和海外大学和大专院校的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试，简称 DSE， 在星期三，即是7月20号放榜。目前除了香港本地高中生，中国的中学生亦都可以自修生的名义到香港应考 DSE。据统计，过去4年中国内地到香港应考 DSE 的考生人数介乎204至369人之间。据中国内地开办 DSE 应试班的教育机构简介提及，中国学生选择不考内地高考而报考香港 DSE， 主要是由于 DSE 的成绩可以直接报读香港的大学或者到海外升学，而香港 DSE 考生的人数每年大约50,000人，竞争比在中国内地数以千万计的大学高考学生低很多。 在应届 DSE 放榜前一个月，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简称考评局6月23号公布，后年即是2024年起 DSE 将会首次引入异地同考，俾中国内地合资格港人子弟学校获该局评核为预考学校之后，除了英文科考试、体育和音乐科实习试之外，中国考生可以直接在内地合资格学校应考 DSE 甲类科目。新安排公布之后引起各界关注，民主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该党担心如果在中国内地进行 DSE， 能不能够确保各项流程好似香港一样严谨，包括试题的事前保密、考试期间的严谨监考、严防作弊、事后确保评卷公正等，以维持香港DSE 的公信力。在试题保密方面，朱子乐质疑试卷是不是可以做到考试当日跨境赴运，定是在中国内地过夜，考评局会不会派员监管试卷等等。
试题保密啊，这些不嬲都是其实考评局是非常之着重的一件事来的。咁过去咁亦都系即系因为考有啲考试题泄漏咁样就会有一啲情况发生啦。咁如果系即系去到大陆嘅话，要送到去送啲试题去大陆嘅话，咁当中嗰啲运送嘅问题啊，或者当中会唔会即系点样可以去即系保持佢个即係佢個隱密性唔好咁快，唔好咁容易公開啊！呢啲嘢咧，其實都啲細節係好需要去着重，我哋要繼續去即係睇清楚啲，究竟佢個執行方法係點樣嘅。
朱子乐表示，香港举行 DSE 考试期间的监考工作非常严谨，现在每个香港市场都会有不同的学校老师负责监考，考生亦都是来自不同的学校，起互相监督的作用。他担心如果将来在中国内地设立市场，监考的严谨和防止作弊的措施能不能够同香港一致，有可能成为监考漏洞。
但係而家暫時睇佢嗰個措施咧，就見到喺內地嘅話咧，咁佢哋就啲第一佢個學校嘅數目係細啦，咁可能啲老師本身都已經係識啦，咁會唔會係有啲互相包庇嘅嘢機會發生咧？咁點樣去監管咧？第二就係咁對啲學生咁樣都係翻到一間學校度考嘅話，都係會有嗰、那個即係究竟係會唔會係即係可以確保到個公正嘅程度咧？咁都係好需要即係政府去解説同埋考評局點樣去處理嘅。
朱子乐又质疑香港考评局的权力是不是可以延伸到中国内地，以及中国内地的试卷是不是会运送回香港，与香港本地考生的试卷一起批改，以确保评卷准则一致。他又认为新安排与大湾区融合的政策有关。
即係以往，即係好多大灣區融合嘅嘢，都會牽涉到究竟香港嘅機構喺內地入邊，佢嗰個權力究竟係去到點樣嘅一個問題嚟嘅。所以就係喺呢一個方面咧，我哋都好需要即係呢一樣嘢都唔係考評局只一個可以做到嘅，都唔係教育局一個做到，係真係要係即係內地方面嗰、那個，即係佢哋究竟係可以俾到幾多權力俾我哋香港嘅機構可以喺入邊去執行呢啲嘅事咧。即係例如你。即係如果佢係真係要做啲喺上派完上去監考嘅，咁佢哋係咪真係有個權力去即係確保一切係喺大陸個情況係都可以同香港一樣係達到公平公正嘅情況？
本身是中学中文科补习老师的民间组织港语学召集人陈乐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的高考制度都有不同地区不同考卷，即是广东的试卷和北京不同，避免有考卷长途运送的时候出现作弊的情况。他质疑香港考评局怎样监管大湾区不同区域的 DSE 市场。
我哋香港點樣去監考翻喺大灣區咁廣闊嘅區域上邊嘅唔同港人子弟學校，或者佢而家甚至乎有個講法就係第三問題啦，就係可能係唔係港人子弟學校，佢只要向當地嘅教育部門申請，佢都可以開辦 DSE 嘅時候，咁我哋點樣可以做到監考咧？點樣可以做到份試卷係唔會作弊咧？ 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而當局係完全係冇喺佢嗰個通告上邊，佢理應係有一個 Q&A 係解答，以往一定有嘅，有會解答呢啲問題嘅，咁但係而家係完全冇見到呢啲情況咯，咁令到人係更加之擔憂。
陳樂行又表示，港府近年不斷推動香港融入大灣區的政策，越來越多大灣區城市開辦港人子弟學校，估計至到2024年將會有首屆大灣區港人子弟學校 DSE 課程的高中畢業生，因此有更大的需要在中國內地直接設市場給這些學生應考 DSE， 他擔心這些學生可以加入香港本地大學聯招的成績，和香港本地高中畢業生競爭香港本地大學和大專院校學位，甚至造成香港本地大專院校學生洗牌。
去到而家可以 DSE 咁樣去考試入去香港大學咧，變咗咧本身有個 limit， 講緊係 10% 以內嘅，正常情況應該 10% 以內嘅呢啲浪招牌收身啊。咁但係佢而家咧係可以突破咗係無限制啦，因為佢 DSE 收身咧已經無限制，只要佢係收咗幾多身，亦都係有個 quota 係嘅時候啦，咁咧咁樣咧就可以入到香港大學。咁你會話啦，啊唔係喎，香港學生呢、這個應該能者居之啊嘛，係咪？應該係照計香港有能力嘅學生咪入到香港嘅大學咯，咁樣咁呢個都係收分收高啲啫。咁但係而家有另一個情況，就係、是、香港一啲叻嘅學生、一啲好嘅學生，佢都係去外國讀書嘅。佢可能我哋見到好多學生去英國升學，可能已經講緊中三、中四已經去外國升學，甚至乎考完 DSE 都係去外國升學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其實會此消彼長嘅情況會出現啦。
曾經在香港教育局工作，目前移居英國的前香港資深中學通識科主任張日峰，最近接受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訪問表示，中國學生今後可以在中國大陸市場直接考 DSE， 他感到非常不安，認為在香港考生數目逐步下降，不少香港學生主動改考 IB 或者其他國際試，或者直接到海外就读的前提下， DSE 可能逐步被大量中国学生本末倒置咁样滥用，甚至作为佢哋升读海外大学或者中国名校的捷径，从而令到 DSE 的香港本土性越来越少，并且逐渐同中国高考趋同。張日峰認為，目前以英國為例的不少國家只是認可 DSE， 不直接承認中國高考分數轉換，正是因為 DSE 源自英治時代和國際接軌的會考和高考，背後有符合普世價值的課程大綱和為英屬香港度身訂造的在地內容，才被認可為有效反映香港學生水平的指標。一旦 DSE 逐步成為中國高考的 Plan B， 課程考核內容失去在地性，變成純粹由上而下的背誦，甚至強調每科的國安元素之餘，還有中國市場難以監察、潛在違規等的風險，國際社會會不會長期承認 DSE 的成績是一大疑問。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940年10月29日，欧洲大陆深陷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战火纷飞。咁就喺呢一日，就喺太平洋嘅另一侧嘅美国，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咗著名嘅路边谈话。佢话美国将会系民主嘅兵工厂。罗斯福话美国做到咗，喺未来嘅五年时间里面，美国将民用生产线迅速转为军用生产线，为当时嘅同盟国提供咗大量武器。强大制造亦为美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究竟乌克兰的冲突能否重启美国的民主兵工厂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时间快进入到80年后的今日，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了第五个月。美国重启在二战时通过的租借法案，亦即是美国不卷入战争而提供战争物资，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 拜登总统放话，只要战争需要，美国就会继续为乌军提供援助。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7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国会还在4月底通过了3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200亿将会用于乌克兰以及欧洲盟国的军事援助。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统计，美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强大的武器库。自2018年以来，美国向乌克兰出售或者捐赠了7000多枚的反坦克导弹、14000个反装甲系统、1400枚的毒刺防空导弹、700枚弹簧刀、游荡导弹、90枚155毫米重型榴炮弹、16架 Mi-17 直升机，还有200部的装甲车。大多数捐赠的武器来自美国自己的库存。然而随着原本外界以为很快结束的乌克兰冲突成为拉锯战，美国武器供应方面的问题亦都开始暴露出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顾问、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坎西安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武器的供应已经不足，标枪反坦克导弹以及是毒刺防空导弹最近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例如标枪反坦克导弹，我们已经给予了乌克兰超过我们自己三分之一的库存。美军指出，如果持续提高武器，可能会影响美国自己的应对战争的能力。目前美国每年能够生产2100枚的标枪反坦克导弹，而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7000多枚的这类的导弹。而在另外一个乌克兰军队大量需要的武器毒刺防空导弹的方面，库存紧缺的问题更加严重。美国国防工业承包商雷神公司负责生产这种的导弹，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海耶斯在4月曾经表示，美国国防部已经18年没有购买过毒刺防空导弹，一些零件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我们必须要重建设计导弹弹头的一些电子零件，这个将会需要时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范纳伦说，这个暴露了美国武器生产及供应链的短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还有一个问题是增加新型武器的产量，例如反舰巡航导弹以及其他类型的远程导弹的产量。美国希望为乌克兰提供这些的系统，但是美国这类的系统的生产能力非常有限，而且美军维持的库存并不是很多。他还表示，他是认为这个是当前危机暴露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他一直在这里存在。范阿伦补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是幸运的，在我们自己卷入例如是台湾冲突这样的直接对抗之前得到了这个的警告。在二战之后长期和平年代，国防人员更加注意坦克、军舰、飞机等防御性武器的研发和生产，忽略了导弹等精准武器。然而这一类的武器在真正的冲突当中必不可少，而且製造起上來是非常之昂貴。在過去的幾十年以來，很多生產線都更加注意成本而不是人性，從而大幅減產精準武器。致力於尖端國防有安全性研究的英國皇家聯合研究所研究表示，美國目前一年內生產的火炮彈藥只能夠維持烏克蘭10日到兩個星期的戰鬥。而在導彈方面，該個研究所表示，战争已经耗费了美国年生产导弹总量的四倍。范阿伦说，我们是出于经济成本原因，让美国生产多种武器系统的能力显著下降。他说，是的，维持武器库是昂贵的，扩大武器生产也是昂贵的。按照经济标准来讲，这些都是浪费，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谈一个经济问题，我们谈的是一个战略问题。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增产不切乐观，他认为这次的冲突不可能完全恢复美国的国防生产。他说，国防预算持平，建立以及是维护国防产品工厂的费用是很高。他对美国政说，对于美国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生产比如是海马斯，一种多管火箭炮，这类性价比较高的武器， 相对于战斗机以外先进巡航导弹等高端武器，它们相对来讲是容易生产。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目前的供应链，由于芯片等材料短缺，海运成本升高，生产新的军用产品将会面临住更多的挑战。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坎世安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将考虑为乌克兰提供一些武器的旧版本。他说这些武器在战场上仍然拥有很高的打击能力。他还表示，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就是即使因为新武器的库存问题，美国需要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旧的武器版本。俄罗斯亦都做同样的事情，你看看他们现时所使用的坦克很多都是旧的坦克，所以乌克兰不会在战场上失去优势。坎世安说，乌克兰冲突亦都使到美国领导层认识到，除了聚焦亚太以及中国，美国亦不将部分精力投入到欧洲的事物。他说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所以必须要有应对全球事务的能力。范亚伦则是认为美国仍然将目光聚焦向中国，他认为瑞典、芬兰等国家加入北约的意愿强烈，而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独立的军事能力，能够保证欧洲维持力量平衡，并且对敌对势力起到威慑力。与此同时，他亦都表示俄罗斯军队在战争当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个亦都意味着中期来讲，来自俄罗斯对北约盟国的威胁将会大大降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的毕业生温若瑟利用谷歌地图一手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地及设施网站，至今注标了超过1600处中国军队的驻防地点。温若瑟的活道地图上网已经超过一年了，已经突破了百万人次的浏览量。多数台湾境内外的网民贴文赞赏他的战情统筹能力，但是亦有一名疑似是中国的小粉红透过推特对他发出了死亡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来自台北现年23岁的温若瑟即将就读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研究所，他的专业领域是作曲，但是他的另一项资讯网络才能近期就受到热议，亦都令到百万网民折服。温若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地及设施互动地图的创建人，这是一份利用谷歌地图整理标注出超过1600个解放军五大军种基地、训练场、军事学校和军工产业等单位所在的位置图。虽然该互动地图的内容还有待持续更新，但截至7月中旬浏览量已经逼近110万人次。温若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虽然音乐和作曲是他的专长，但自国中起他就在好友的启蒙之下接触和台湾部队相关的军事武器话题，成为业余的军事迷。升高中之后他转向扩大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高一的时候还撰写过一篇题为《从中共十八大浅论中南海政治角力及亚太政局未来发展》的论文。虽然那一篇是中学生程度的论文，但是温若瑟在文中详细列出中共领导高层的人事分布图，包括上海帮、太子党和共青团团派的组织成员图。他还在文末结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单止是中国的普京，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些不单止将大大影响中国，亦都有益于台湾未来的发展。他又说，以习近平的政治布局，未来美中两国间的分歧不可能变少，而台湾问题亦都势必会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当年年仅15岁的温若瑟对习近平的评价显然过于乐观，但是现时看起来他对大国局势的研判虽然不重亦不愿意。作为军事迷，温若瑟亦都广泛阅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的知识。他说2021年6月他看到中国的军事刊物南船知识发布所谓攻台必备的台湾兵力部署概略图，激起了他的兴趣，亦都着手 對應繪製關於中國解放軍的兵力部署圖，閉門造圖一年多以來，温若瑟說他都是利用開源的資料，例如維基百科的公開資訊或者是官媒無意洩露的軍情，並以土法連鋼的方式比對衛星地圖來到定位解放軍各單位的位置圖。雖然很難確定中國軍事基地和設施的總數量，但是他說他的地圖中所標注的解放軍海空軍和火箭軍等科技軍種的基地大多數已經齊全，唯獨中國陸軍基地的資訊相對不公開，較難取得。但是據他自己的研判，應該亦都已經找出了五六成的解放軍陸軍的基地。他說地圖建置的技術並不難，但要挖掘比對並且整理出大量的相關資料才能夠定位，頗具挑戰性。温若瑟說，
这个东部战区72集团军的军部，我是怎么找到他的？算是靠央视的一个关系啦，他所在的地址是在湖州，央视曾经拍过一个系列的宣传片，叫做集团军主官华强军。
温若瑟说这个东部战区72集团的军部他是怎样找到的呢？算是靠央视的一个官涉，他所在的地址是在浙江省的湖州，央视曾经拍过一系列的宣传片，叫做集团军主官华强军。他这个宣传片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在片头都会放这个集团军的军部，从这个影片的片头军部的正面照片比对下来，确立了他军部就在这个地方。又例如定于辽宁省葫芦岛附近的一个海军试验基地，温若瑟说他在该基地之外包厂商的网站上面找到了该部队的番号，才辨识出基地的位置。温若瑟绘制的解放军兵力图广为流传之后，很多网友对他赞誉有加，其中多数台湾籍的网友去到他的面书账户留言，为他亦都为所有的台湾年轻人打气，例如说他靠一己之力超神气。一位黄姓网友大赞温若瑟说，你彻底打击了五毛战狼和小粉红的自卑心，大功一件。还有一位理性的网友写着说，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刺头，岂是中国大陆的资料机能够比的啦。另一位姚姓的网友就留言说，台湾年轻人不是草莓族，还有40、50年代的中老年人亦都不惧战，强悍台湾本来自动自发，中共以为台湾人好欺负，就认为不发一枪一弹就能够令到台湾人投降，悭啲啦，台湾人不是吓大的，并没有在这里怕你中共共匪。另有网民指出，台湾民间公司已经开发出弹簧刀无人机，未来若每位军民或者海岸防卫队都大量配置并搭配温若瑟的地图，就可能登陆杀敌。不过亦都有极少数的网民对温若瑟的地图心生敌意，甚至发出死亡的威胁。他说6月底一位署名在台协会处理事务司的推特用户竟指名道姓地标注出这份解放军地图，并贴文说要找出温若瑟和他的亲朋好友，并且消除他们。对此温若瑟说他并不在意，亦都不认为这位推友的话有什么杀伤力。他说这些就是人性，啲人匿在键盘之后匿名发声，总是口无遮拦。相较于这位恶意的推友，他说他收到过不少中国网友的回馈，其实都很理性，亦都给了不少关注基地或者标注修正的建议。不过针对两岸的关系，温若瑟说双方分歧太大，因此他对两岸未来往来的前景并不看好，尤其是中国自从1989年之后已经停止政治改革，近年中共为了巩固政权又任由民族情绪高涨。温若瑟说，
目前中国发展的情况绝大部分台湾人都不能接受，尤其是我们看到近年中共从集体领导走向一人独裁的制度的变动，台湾人我想一定是不可能接受。
他說目前中國發展的情況絕大部分台灣人都不能夠接受，尤其是他們看到近年中共從集體領導走向一個人獨裁的制度變動，台灣人他想一定是不可能接受的，因為台灣人自己就經歷過威權的歷史，對於瘟疫失收到的死亡威脅，位於台北的前台灣國防部宗教深戰官黃鵬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有太多年輕人被中共洗腦，追求盲目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情緒，雖然也有很多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之後展現出的看法都非常之理性。黃鵬孝說，
这些爱国主义都是在接受了一些片面扭曲的一些历史知识之下所造成，很多完整的历史不见得是这个样子，这个爱国主义只有对于中共维持他的政权。
王鹏浩说，这些爱国主义者都是接受了一些片面扭曲的历史知识之下所造成的，很多完整的历史不见得是这样的，这个爱国主义只有对于中共维持他的政权有帮助，但对于中国的发展一些好处都没有，反而使到中国自我孤立。对于混入失以一己之力创建解放军兵力图，台湾境内外军事专家多所肯定，亦都判断他的地图应该有七八成的准确度。前台湾深战官黄鹏孝称赞混入失为台湾之光，說他展現出年輕人捍衛台灣的安全的決心，以及在中共武統的威脅之下台灣民防意識的提升。黃鵬孝說，
這代表台灣的年輕一代不是像某些人所講的啊，都不關心兩岸問題、國家的定位、國家的安全問題，其實不是這樣，因為我所接觸到的一些年輕的，我覺得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王鹏孝说，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一代不是好像某些人所说的他们都不关心两岸国家的定位、国家的安全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所接触到的一些年轻的，他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而且他们等于是很多网络的义勇军和中国人的那些五毛小粉红自发性的在网络上面就跟他们对抗起来，所以温若瑟他代表了一个台湾的年轻人抗中保台的自我觉醒。黄鹏孝又说，虽然温若瑟的地图可能不是军用等级，但俄乌战事展现了新时代战争的走向，包括朝资讯化、电子化和无人化的发展，这些可能是年轻人擅长的领域，因此他说台湾不能够再靠昨日的将军来到打明日的仗，必须创造平台令到温若瑟之类的年轻人能够发挥不对称作战的战力。現住在美國洛杉磯的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姚成亦都對美國之音說，温若瑟的地圖頗為準確，包括機場和碼頭等海空軍或者導彈發射基地等應該都錯不到，不過他提醒現代衛星科技太發達，為了避開衛星的偵測，解放軍的部署應該已經朝著機動化的部署，以免成為精準打擊導彈的標靶，因此目前公開資料看到的解放軍部署可能是很多的假目標，例如他說中共在西北設置了101個導彈發射器，其實都是偽裝的標的。姚成說，這種的軍事部署有很多是假的目標，他真正的具有戰略威脅的或者是重點武器的裝備不可能被衛星看得到。另外姚成又說，解放軍軍力龐大，尤其是從温若瑟的地图看来分布面亦都遍及全中国，但是他说台湾人不必因此有所震慑或者害怕，因为中共真正的战力只有三分之一。
中共的军队很臃肿，他实际上能担负战斗任务的军队数量并不是很多。中共从85年以后大裁军以后，包括92年的精简调整，包括习近平后面的军改，实际上有很多的部队都撤掉，但是他这个院子东西很。
姚成说，中共的军队好臃肿，他实际上亦都能够负担战备任务的部队数量并不是很多。中共从85年大裁军之后，包括92年的精简调整，包括习近平后面的军改，实际上有很多的部队都撤离了，但是他那个院的东西还是在那个地方，实际上那里是空的。 根據他的判斷，解放軍在五十年代韓戰後的全盛期人數高達700万人，但是目前正規軍已經裁減到大約200多万人。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繼續有關兩岸方面的消息。分析人士說，中國今個月闡述的一項對台灣的戰略，顯示出共產黨政府將兩岸統一的決心，但是並沒有作出任何新的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在三藩市的報導。
夏威夷智库东西中心高级研究员姚毅表示，中国国台办的这个声明主要是进一步展示中国之前所宣示的野心。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刘杰一赞文说，这个的方略将营造有利台海环境，解决和台海有关的风险。刘杰一表示，中国虽然是愿意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台湾，承诺如果统一将会根据一国两制治理模式给予台湾高度自治。他说，中国政府的综合实力将有助于两岸统一，而且随着实力的增长，紧张关系将会消退。他还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当中推进统一。
Anything that makes Beijing think time is on its side is good.Because that strengthens the case.
姚毅表示，任何让北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的事情都是好的，因为这个会增强他们的内心，而不是认为趋势发展不可改变地对北京不利，因而在没多久的将来会发动进攻。刘杰一表示，对这项方略构成的最大挑战是台湾民众推动独立。他说，他们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台湾媒体破土创始编辑邱其恩表示，台湾应该会期待中国会有更多的军事力量的展示，尤其是在中国在六月中旬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之后。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引发了中国可能会加大针对台湾周边岛屿的灰色地带战争或者是措施的担忧。中国声称对自治的台湾岛是拥有主权，蒋介石的国民党在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当中是输给毛泽东的共产党之后，将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北京表示，如有必要将会使用武力将两岸统一。自2015年以来，中国和台湾之间是没有官方交流。2020年中期以来，中国几乎每日都派遣军机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上个星期就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对台湾的访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针对美台勾结挑衅六恶劣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近日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的联合战备警巡，以及实战化的演练。姚毅表示，中共领导人向去年11月表示，他们将会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论述出台一个对台战略。国台办的这篇文章就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中共二十大召开前的一个后续跟进。中共党代表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台湾中华二十一世纪智库协会首席执行官雷善表示，国台办的声明并不构成新的威胁。
If we read the tea leaves and believe that it sends a signal of intensified military
threat, 如果我们解读认为这个发出了加大军事威胁的信号，我不是这样认为，我相信这样是过度解读。雷善表示，刘杰一的文章为双方进行文化及经济交流的海峡论坛设定一个基础。海峡论坛活动由北京举办，今年的论坛这个星期二开幕，预计是2000日参加。台湾陆委会在上个星期对中国的这个战略是予以驳斥。
北京当局不愿正是两岸互不隶属的基本事实。
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北京官方不愿意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基本事实。邱垂正在一个记者会上面还说，大多数台湾人反对统一，应该是由他们自己决定想要同中国发展怎样的关系。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在今年较早时候发布的一个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或者是希望无限期维持现状，或者是希望目前维持现状之后再决定是否同中国统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凌斯旧金山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最新的克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世界各地在2021年是更加悲伤更加紧张。世界各地的成年受访者有五分之二话他们经历了很多担忧或者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专家说最明显的原因是疫情造成的隔离和不确定性，但是这些只是一个因素，不是全部的原因。克洛普资深科学家格雷厄姆他说，精神健康下降的原因包括低技能工人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和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格雷厄姆说，有些架构性的负面变得更令到有些人更加脆弱，精神健康最终反映出这一点。他说，对没有良好高水平教育的年轻人来讲，他们未来做什么十分不确定，他们的稳定会怎样呢？他们的工作参与会怎样呢？技能劳工和非技能劳工之间不平等水平的增加是另一个因素，和技术驱动的增长有关。盖纳普全球情感报告对122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阿富汗是最不幸福的国家，负面经历居世界的首位。总体来讲，调查结果对美国职业压力学会的研究员布里利来讲并不令人吃惊。他说，事情发展更快，他们随时都接受大量的信息。当然媒体靠坏消息而兴旺，所以他们总是在新闻、社交媒体、电台和他们的播客上面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危机。所有这些都令到正在发生的好事被淹没。心理学家阿尔沃德说，在线互联的增加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受到另外一个国家发生的事的深刻的影响，过去不总是这样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一个压力的因素。他又说，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会如何每日影响他们，价格在升高，油价正在升高，再就是影响民众能够生活日常的供应链问题。但是他认为更大的议题是不确定性和如此多的痛苦。当然枪击又发生了，很多人的确紧张到极，感觉好像哪个地方是安全的呢？美国2002年发生300多宗枪击的案件，涉及大量受害者。盖纳普调查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幸福感过去10年以来一直在下滑。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心理学家都说，社交媒体和未过滤信息的涌入都是导致精神健康和幸福感下降的原因。布里利说，部分问题是尽管所有人都增加了在线的互联，他们就经常会和真实的生活降低了联系。他说，他们和人的连接、物理连接改变了，他们更多是和世界各地的人增加联系，但是他们可能不再知道他们的邻居的姓名，所以如果他的汽车抛锚，他应该给谁打电话来到接他去上班呢？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人格。调查同时发现，2021年报告大笑或者欢笑的人的增加两个百分点，报告学到了一些有趣的事的人增加了一个百分点。阿尔沃德说，超越负面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关键。他说，人们亦都能够发现生活之中的如果不是欢愉但至少是满足的时刻是很重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